第四，不得参与世事，这个地方出家众要特别避免，就是不要去参与这些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，也不能够去做官啊，出家众不能去选立法委员的，不可以的啊。这个政治是这样啊，政治到最后呢都是盲目的了，就是信者恒信，不信者恒不信了。就是说，你今天参加政治的立场，时间久了以后啊，你刚开始可能很客观了，时间久了以后啊，你自己就颠倒了啊。只要跟你同党的，他所做的一切通通是对的。那么只要是跟你不同党的，他所做的一切通通是错的。那么参加政治的结果就是跟众生，跟某一类的众生产生对立了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一方面破坏我们内心的大慈悲心，一方面容易产生很多对佛教里面负面的情况。我们中国佛教有四次毁灭佛教的这些悲剧啊，三五一种。这四次当中有好几次啊，都是因为出家中参加的政治活动，参加的所谓的反抗军啊、反对党，到最后引起皇上的这个嗔心啊，就全部毁灭佛教。所以你这个参加政事啊，就会让这个我们这个佛教啊跟某一类众生产生对立啊。所以我们一个宗教师啊，应该要超然，立场一定要超然，绝对不能够在政事当中呢公然的表态，不可以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，不得因为这样子对佛教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。好，第五，通志使命。那么通志使命呢，就是呢来密通消息啊，就是做甲乙两方啊，做这个使者来密通消息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就会亲见自身，本来你是一个修行者啦，结果做这种卑贱的工作啊，那么亲见我们自己的自身了。那么这个是佛陀要我们这个五件事啊，使令我们的色身啊能够如法安住戒法啊，洁身时时清净自佛，不得参与世事，不得通志使命。好，那么这五条当中呢，古德解释啊，前面的三条啊是要有所节制，有所节制啊，色身的行动、饮食，乃至于对信众的这些结交啊，有所节制。换句话说啊，不能完全避免，但是以下的两件事啊，参与世事、通志使命啊，古德说这些两件事情是要完全避免，完全避免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身业的安住。那么第二个讲到口业的安住戒法，我们看经文，咒术仙药结好贵人，亲厚叠慢皆不应作。那么口业的安住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呢就是不能依邪法语而住，邪法语啊，什么叫邪法语呢？这当中有两个内涵，第一个咒术，咒术简单的说就是巫术啊，你透过这个持咒啊来招引这个鬼神为你做事情，这样子很容易去恼害众生啊，横结恶业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邪法语啊，我们嘴巴不能够去先说咒术啊，这种邪术。第二个仙药，那么这个仙药呢，就是说我们啊经常是说啊，这个药物吃下去啊能够长生不老啊，乃至于成就种种神通啊，讲种种的怪力乱神，打妄语啊，那么这个就是邪法语，包括咒术或者是赞叹仙药的功德，这个都是邪法语。第二个要避免依止这个邪人矣，前面是邪法，这个是邪人，人好。什么叫邪恶之人呢？就是结好贵人，亲厚叠慢。好，那么这个贵呢，就是有权贵啦，在政府上有地位啊，掌握这个权力的人。 那么我们一个出家众跟他结交了，那么乃至于彼此的关系非常的亲厚啊，就容易产生蝶慢之语，这个蝶就是放逸。那么权贵之人，当然他有钱又有空闲，他也不要太多的工作了，那么他的生命当中当然就是享受人生啊，及时行乐了，所以他的话呢就容易讲出一些放逸的话。那么你跟这些人结交啊，你也就会受到影响了，讲出一些放逸的言辞出来。好，其次呢，这些权贵之人啊容易产生一种傲慢之语，怕啥，有什么事情我帮你摆平的。好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就是我们结交这种权贵之人啊，也容易产生这种傲慢之语，好，那么就会失掉我们一个修行者谦卑的态度。好，所以说呢，皆不应作。好，那么这两条都是属于口业啊，要避免咒术仙药，那么避免呢、啊、跟这些权贵之人来往来，那么去创造放逸的言辞、傲慢的言辞，这些都是不应该去做的。使令我们扣业安住戒法，第三个意业的安住，当自端心正念求度，不得包藏瑕疵，显意惑众，以示供养资量知足，取得共识，不欲续居。那么在意业安住当中的第一个，当自端心，当自端心呢，就是当观自心，不见他过。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在观照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去观察别人的身口意啊，就观察自己的内心的起心动念是善念是恶念，那么不要去见别人的过失了。啊，这个当自端心啊，从一个出家众的一个安住的角度来说啊，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。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僧团能够安住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有些人出家众在僧团里面安住会变得很困难啊？那么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了，就是你这念心啊，你是向内观察或向外观察啊，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因素了。所以佛陀要我们啊，当自断心，就是说啊，反正你也不是住持和尚啊，这个寺庙的成败得失你也不要负责。第二点，你也不是他的师父，你对他也没有说是要教育他的责任啊。所以佛陀要我们啊，你刚开始修行啊，你最好是向内去观察自己啊，那么使令自己的恶法减少，善的功能增加，叫当自端心。第二个，正念求度。那么正念求度呢，我为大师解释啊，就是如理思维，希求解脱。那么我们经常内心当中呢，这个思维道理啊，就是随顺于真理来思维啊，经常安住在业果的道理、空性的道理，乃至于真如佛性的道理来思维啊。那么内心当中呢，一心一意的来希求解脱啊，这倒是蛮重要 啊，要有一种出离心 啊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，念佛法门的一个成败啊，就是在这个出离心。我们看修净土的人啊，说是信愿记住啊，一句每一句佛号都记住，信心记住，愿力啊。那么这个愿力包括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。我们凭良心讲啊，心求极乐不难。你要一个修行人啊，对极乐世界的义正功德升起好要心啊，追求心，我看不难。但是愿离娑婆这件事不容易，就要你能够很安详的走出这个三界，不要有挂碍，能够悄悄的走出去，我看没几个做得到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这种想要寻求解脱的心不够。所以印光大师说啊，我们应当要经常思维啊，我今生要没有出去啊，来生就要到三恶道去了。 就内心当中的罪会招感三恶道果报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佛陀要我们内心当中啊，经常正念的思维真理，那么内心当中呢，产生要希求解脱之心。第三，不得包藏瑕疵。这个瑕疵呢，是指的意识中的缺陷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地方是比喻说啊，我们意念当中呢，在起心动念啊，都有一些贪嗔痴高慢的烦恼。这个地方啊，是说啊，我们一个修行人，可能你身业有过失，口业有过失，你讲错了话，身体上的行为有一些不正当啊，你自己会知道，别人也会知道，所以你就很容易去把它抓出来，那么透过忏悔来产生对治。但是这个修行人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意业的过失啊，所以你的师长也没有神通，别人也没有神通，没有神通呢，你自己经常起恶念啊，你也就没人知道。那么如果你自己不去关照啊，这个地方就会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憨山大师说啊，说我们念佛的人啊，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起烦恼，这个烦恼不加以对治，看到各式各样的烦恼，去贪烦恼，嗔烦恼，那么内心当中呢，在我们内心当中就有两种功能，一种是善的功能，念佛的功能，一种是烦恼的功能，两种功能。佛只听念，烦恼只听长。那么到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两种功能都现前，念佛的力量现前，烦恼也现前。不幸的是啊，烦恼是多生欣喜所成的、是熟境界。念佛是今生才修行啊，是生疏的境界，所以到最后呢，烦恼把佛号的力量给吃掉了。所以我们在修行佛号念佛的时候啊，有些人他从来不对视烦恼，但是起烦恼反正也没人知道，就好一点，就是说啊，起烦恼的发现了以后赶快转念念佛，就把烦恼 stop 停止掉而已，然后就开始念佛，念完佛一段时间又起烦恼，发现烦恼的时候又把佛号再提起来，又把那个烦恼中断，但这个烦恼的势力永远存在。你没有用呵责，用四念处观去对治它，这个烦恼就永远存在。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你的佛号就不是烦恼的对手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佛陀的大慈悲啊，不要包藏瑕疵啊，因为这个瑕疵、这个烦恼，你一放纵它，它就会不断的增长广大。所以印光大师的慈悲啊，就是对烦恼一定要对治，念佛法门一定要调伏现前烦恼。好，那么调伏现前烦恼，就是说呢，烦恼现前的时候，或者你用呵责的方式，呵五欲啊，就是烦恼就像是大火，让我们热闹，就像烟贼夺我们的功德法财，就像毒蛇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。你应该要思维种种的过失啊，来思维这个烦恼的过失。那么一方面用无常无我的智慧来观察它，那么烦恼它也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了，那么你一对治，它的势力就薄弱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对烦恼应该加以对治的，而不是把它放过去就算了啊。第四，显意惑众。那么显意，这个意就是与众不同呢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与众不同呢，古德解释啊，就是显示自己的功德来迷惑众生。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显示自己有神通感应的功德来迷惑众生啊。这个神通感应呢，在佛法认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一个人只要不断的静坐，把这个粗重的心调伏下，你心静下来啊，你就会有一些知道一些消息。 对，这个都是很正常，因为世界上的事情要出现之前都有征兆。啊，说是这个夜因而风，处润而雨嘛。哦，你看到前天晚上啊，这个月亮有晕，哦，你知道明天要起风了。啊，处润而雨，每一件的吉凶祸福出现之前都有征兆，所以我们心一静以后就会知道一些事情。但是在佛法当中啊，我们不能够先说，因为你先说这个神通感应啊，大家就以这个事这种感应神通呢来当做追求的目标了，大家不再重视真理了，不再重视这个最为珍贵的智慧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啊，你这个感应神通先说以后啊，众生产生迷惑颠倒了，更增长众生对于生命的一个判断的价值。